弟兄姐妹平安，还记得两周之前我们提到的马戏团里的大象吗？它是受到那条绳子的限制吗？不是，它是受到它自己心思的限制。什么时候它突破了这个心思的限制，什么时候它就可以进入到更宽广的境界。不晓得两个礼拜以前你听了突破局限这篇讲道之后，这两周你有没有什么突破呢？在这两周你有没有扩大你的心？你有没有勇敢地跨出去，开始突破现在的这种现实以及目前的范围了呢？神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神期望我们可以突破局限，但是关键是你愿不愿意与神同行，你愿不愿意扩张帐幕，做出改变，进入到新的境界。今天我们要再来思想另外三个会局限我们的事物。我们要察觉的另外三个是让我们的生命觉得好像会捆绑住我们的，到底是哪三个限制呢？我们要明白这三个限制，我们要看到这三个绳索，然后我们把它砍断，然后我们不要容让这些绳索继续的拦阻我们进入神要我们进入的生命的境界。我们不要让这些绳子再一次的限制我们，我们要突破这些限制，我们要进入神要我们进入的境界，我们要得着神要我们得着的那个丰盛。我想一开始或许我们再一次的来把这段经文我们再来一起来读一次，在以赛亚书的54章1到5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求你今天再一次透过你自己的话语，对我们的心，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主，我们的生命真的有很多很多捆绑住拦阻我们的。主啊，有的时候是心思意念上的，主啊，也有一些其他的拦阻。主啊，今天愿你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能够突破那些拦阻，能够扯断那些绳索，能够扩张我们自己，能够进入到你渴望我们进入的丰盛。主，谢谢你，愿你对我们说话，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翻转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了说，我们不要受限于眼前的现实，因为眼前的现实只是会改变的暂时。也谈到了我们不要受限于目前的范围，因为神要我们扩张再扩张。而今天我们要谈的另外一个呢，不要受限的，就是不要受限于我们过去的经验。在第4节的下半那边，神说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过去的经验会捆绑你，我们很容易就受限于过去的经验。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有人这样子说，哎呀，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或者是我们从来没有那样做过。这一次的疫情哦，给我有一些些的启发。如果在疫情前有人跟我说，牧师，我们的主日学应该试着改在网络的方式来上课，我想我一定会回答说，这个不可能啦，我们从来都没有这样做过，我们一直都是实体一起来上课的。如果要通过网络上课，还要所有的弟兄姐妹都要学会用这种 Zoom 用 Zoom meeting 的方式，我怎么可能弟兄姐妹都学得会呢？怎么可能大家都愿意呢？所以我一定说那是不可能的啊。但是疫情就逼着我们不得不改变，结果我们发现 用网络上课有好多的便利性。我们发现现在比过去的课程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如果我们面对疫情，我们还是就是坚持不用网络上课，不可能，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学得会啊，我们老师也没有办法懂得怎么透过网络上课，不可能。我们如果就是受限于过去的经验的话，那么其实我们整个教会就会失去很多很多成长的机会。我们再回到那只马戏团里面的大象，他为什么不扯断那个绳子啊？因为他说我本来就是这样，我从小就是被这条绳子捆着，哎呀，过去几十年都是这样，而且呢，我一辈子都得被这个绳子给捆着，这就是我的宿命，我没有办法。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是的，这只是谎言而已。大象只要用力一扯，那个绳子就断了。许多人的心灵里面哦，也是受到这种谎言给捆绑。他们对自己说，我一直都是这样，我从小都是倒数几名的，我不可能挤进前十名的啦。我一直都是这样，我从小就是身体很虚弱，我不可能健康，不可能强壮的。我的脾气非常暴躁，因为那是我的天性，你知道吗？我天生的性格就是这样，我不可能改变，我不可能有好的人际关系，我不可能有美好的婚姻关系的。我注定了一辈子就只能是这样子。我天生害羞，我不可能带领人信耶稣的，我不可能可以在台上做见证的，我不可能的。我们很多人就是被这样的谎言给辖制住了，我们就被过去的经验给限制住了。但是圣经说什么呢？在哥林多后书5:17，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当你重生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刻开始，神的灵住在你的心里，神就能够彻底的从里到外的更新你，来改变你。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请你拿掉一种那种无奈的心态，那种哎，你不要再对自己说，哎呀，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子了。如今你要对自己说，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事，有美好的事可以发生在我的生命当中。我只要依靠耶稣基督，我只要愿意勇敢努力的跨出去追求，我的学业可以进步，我的事业可以突破，我可以更加的健康，我可以有好的人际关系，我的婚姻可以改善，我能够把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说，牧师啊，你这个是胜利主义，你这个是成功神学。以赛亚书54:1-3，它原来的意思什么呢？原来的意思是先知呼吁锡安欢呼歌唱，因为呢，他虽然锡安耶路撒冷虽然现在像寡居的妇人，因为以色列人都被掳了，所以没有人住在这里了，很少很少的人了。以色列人这个耶路撒冷就像寡居的妇人，无儿无女。可是以后，被掳归回以后，会有很多的儿女住在其中，甚至呢无处可容，所以神要他们扩张帐幕。所以呢，这个是先知预言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所说的，不能够适用在我们身上啊。牧师，你不能把这段经文呢就说成是我们啊，这个是一种胜利主义啊，这个是一种成功神学。但是弟兄姐妹，保罗在加拉太书哦，他就曾经引用这段经文哦。加拉太书4:22开始，那里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使女生的就是指的夏，那个使女就是夏甲，自主妇人就是指的撒拉。23，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所以意思说，夏甲好像就是旧约，然后呢，撒拉好像是新约。然后呢，保罗在27说，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保罗就在引用我们刚刚看的以赛亚书的这段经文。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的意思是说，哎呀，那个一直无法生育的撒拉，因着神的应许就生了以撒，而且从以撒之后，以撒的后代要产生整个以色列的民族。然后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新约时代的教会 就像撒拉一样，不是凭着血气生的，而是凭着应许生的。所以新约时代的教会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二十八节，加太书的这个四章的二十八节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像以撒一样，是凭着应许成为神的儿女，而从以撒之后生了出非常非常多整个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呢，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是在新约里面，我们是凭着神的应许做儿女的，我们也会生养属灵的儿女，我们也可以大大的增长。所以保罗把以赛亚书五十四章那一段，原来说是直到以色列百姓会这个被掳归回到耶路撒冷，所以呢，耶路撒冷会大大的增长。而保罗说，这个更重要的是指的新约的教会，是指的新约的信徒，是指的在新约里面的弟兄姐妹所说的。我们凭着应许做儿女，我们也可以大大的增长，我们也可以不断的在扩张。保罗他不是成功神学，保罗不是说基督徒不会遇到难处，但是他强调基督徒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完成大事。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保罗没有受他过去的经验影响，他说我过去我是比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然而，但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恩典，然而因为有耶稣的恩典，我就可以把那个上帝的丰富、基督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的。保罗说，我不受限于过去的经验，因为有神的恩典，有基督恩典在我的身上，我就可以改变。而且保罗认为这不只是他，保罗说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如此。所以他接下来他就宣告，以弗所书三章二十节，他宣告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目的是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保罗说，我们过去软弱，我们过去微小，但是在基督耶稣里，因着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将那个大能大力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得着那个原来超过我们想象的。保罗说，不要受限，神能够赐给我们的，神在我们里面运行大能大力，使我们可以突破我们过往的限制的。而最后这一切要让上帝得着荣耀。保罗说，不要受限于过去的经验。有些人是受限于过去的罪，他们被过去的，因为过去犯的罪，然后就被那个罪恶感给辖制、给捆绑。他们就以为神不再会祝福自己，神呢，不会再恩待自己。但是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你已经认罪悔改，神已经赦免你了，那个罪跟那个咒诅已经远离你的。你现在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跟辖制，你可以脱离那个罪恶感的那种控告跟那种压制。你要相信神可以赏赐丰盛的恩典给你。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受限于十年前的挫折，或者是受限于我们小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就像那只大象，他说，我曾经试过了，没有用，所以他只能继续在那个小小的范围里面活动。有些人因为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做生意失败，从此就一蹶不振，就被挫折给打败，不敢再站起来。我也常常会听到有人这么说，哎呀，因为我小时候被父母凌虐过，所以我这个虐待哦，所以呢，我现在呢，我也没有办法用温柔来对待我的孩子，因为我的家族一直有这个遗传的疾病，所以我未来一定也会得到这个病。啊，因为我的父亲没有钱，我的祖父没有钱，我的家族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富裕的，所以我一辈子只能活在贫穷里面。弟兄姐妹，这样的说法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根据研究显示，有比率相当高的罪犯，他的父母亲，他们的父母亲也曾进过监狱。 研究也显示，受虐儿长大之后，时常有变成那种暴力倾向的父母，这个比例是更高的。然后呢，父母离异的小孩，他们成长以后，他们也更容易、更可能有这个失败的婚姻。酗酒的父母常常呢，也会有酗酒的儿女。研究显示，这个比例的确是比较高，但是这个不是必然的。你可以成为那个停止恶性循环的人，你可以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砍断那个家庭系统的那个罪根咒诅。你已经长大了，你不需要再被那个内在的孩子给制约，你可以做出不一样的选择。你可以说，靠着上帝的帮助，我要止住这个恶性的循环，我要信靠上帝，我要为我自己的行为来负责任，我要建立一个新的标准，我要开始一个新的循环。神能够砍断原生家庭来的那个咒诅，而且从你的改变开始，继续影响你的儿子，影响你的孙子，影响你的世世代代子子孙孙。我在大学团契的时候，有一个团契的辅导哥哥，他的父亲哦，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就遗弃了他们这个家庭，所以他妈妈呢就单独的把儿女就抚养长大。在他的成长背景当中，父亲是缺席的，是不负责任的，在他的心中没有一个这种良好的父亲的形象，他来自一个破碎、功能不良的这种家庭。可是呢，当他大学相信了耶稣以后哦，他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他的里面就立志，他要遵行神的话语，他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他决定不要让他的错误，不要让他父亲的错误继续影响到他，然后呢，延续在他的身上，甚至延续在他的后代。他决定不要让他的孩子承受那个他曾经承受的痛苦。他后来跟团契的一位姐妹结婚，然后他的婚姻呢，非常的让人羡慕。不管是他跟他太太的关系，他跟他孩子的关系，都十分的亲密。他几乎每一次讲到，我在学生团契听他讲到，他几乎每一次讲到都要讲到他的太太。我记得他，我印象很深，有一次他说他临命突破的最大障碍，就是他爱他的太太超过爱上帝。他说他很难爱上帝超过他的太太。哎呀，我们学生们，我们很喜欢调侃他，我们就说呢，他每一次呢都肉麻当有趣，齁。但是当我们调侃他的时候，其实我知道学生们内心哦，其实都非常的羡慕他。学生也很期待以后自己可以建立一个像他那样子的美好的家庭。那我是在认识他一阵子之后，才有一次在他的讲道里面听到他自己分享，原来他原生家庭是这样子，原来他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家庭背景下面长大。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惊讶，我很惊讶说，哇，在这样子的背景底下长大的黄哥，既然性格可以这么的健康，既然灵命可以这么的成熟，既然家庭可以这么的和乐，那个时候，哇，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深深的被上帝改变人生命的大能给震撼住了。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所认识的辅导，原来从小他的父亲是遗弃他这个家庭，是遗弃他们的。但是上帝的大能真的能够带出翻转。弟兄姐妹，你的过去不能决定你的未来，是你现在的选择决定你的未来。或许你曾经失败过，但是未来仍然可以成功，你可以有新的开始。你不要一直活在那个过去的阴影当中，不要因此就拒绝上帝要在未来给你的那个美好的恩典。在第四节后半段，我们刚刚读到，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神不要我们不断的回想过去的失败，不断的这种回想过去的羞辱，不断的这种沉浸在过去的痛苦，那些挫折的时刻。神不要我们一直在舔过往的伤口，然后呢沉溺在那个当中。神更不要我们认定说我们未来的日子就会是过去这些日子这种重复的循环。神希望我们怀着盼望， 神给我们盼望，神说未来会更美好，会更光明，会更灿烂，会好到一个地步呢，你会忘记过去的痛苦跟羞辱。神说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你不再纪念你寡居时候的羞辱，你会美好到一个地步，你忘记那一些。弟兄姐妹，神为你预备了美好的未来，不要再受限于过去那些负面的经验。另外，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不要受限于恐惧跟羞愧。神要带领我们走出过往的羞愧，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丰富的未来。但是我们的信心很重要，因为圣经里面神常常说，他是按着我们的信心给我们成就。我们要相信，依靠神，我也可以。你说，牧师，万一我相信了，但是失败了呢？最后就落空了呢？但是我要问你，万一你相信了，而最后成功了呢？最后梦想实现了呢？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会限制我们的事情，就是恐惧跟羞愧。我们不敢相信我们会成功，我们害怕我们因为失败而羞愧。所以第四节上半，神鼓励我们说，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神没有保证我们不遭遇失败，但神保证我们不至于羞愧。神也不要我们因为恐惧就退缩了。我们中国人，华人，我们华人就很爱面子，你知道吗？我们害怕失败，为什么害怕失败？因为很丢脸啊，我们害怕丢脸，所以就不敢尝试。我们不敢尝试，所以我们就不会有突破。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敢参加比赛，你怎么可能拿到奖牌呢？如果你不投注心力，怎么能够享受成功呢？如果我们不敢传福音，怎么能够生养儿女？如果我们不扩张我们的帐幕，不敢跨出去，我们怎么扩张整个属灵的境界？弟兄姐妹，任何一个有挑战的旅程哦，没有保证成功的。当你有意向、有目标的时候，那个挑战、试探、困难、考验、风浪，一定会随着而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培养那种应付失败的能力。圣经里面每一个重要的人物除了耶稣之外都有失败，但是我们现在还是继续在述说这些失败、曾经失败了的人的故事，对吗？彼得曾经失败，他三次不认主，另外还有一次他走在水面上，但后来呢，因为害怕他就沉下去了，然后耶稣说，你这个小信的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圣经好吗？这个圣经故事在马太福音的14章22节到32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弟兄姐妹，那天晚上船上有12个门徒，但是只有彼得想要突破，只有彼得想要跨越，只有彼得想要做那个不可能的事。他看到耶稣在水面上，他也想要在水面上走。他不害怕失败，他勇敢的尝试。他说，主，如果是你的话，请你叫我走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弟兄姐妹，如果是你，耶稣说你来吧，你来不来？后来呢，彼得他真的从船上跨出去，他真的走在海面上，其他的门徒在旁边欢呼欢呼，哇呼。但是彼得呢，没有走多远，看到风浪很大，他就害怕，他就沉下去，然后就被耶稣说，信心真小。 这时候其他门徒心里在暗暗想着说，还好不是我跨出去，不然失败的就是我，现在丢脸的就是我。哎，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笑彼得，我们不要批评他，我们不要瞧不起他。虽然他失败了，但他真的跨出去了。历史上只有耶稣跟彼得曾经走在水面上。圣经说后来耶稣拉住他，他们就上了船。请问他们怎么回到船上的？他们还是走在水面上走回去的。哈利路亚。当你开始跨出挑战，有挑战的旅程的时候，就是会有失败的可能。但是失败了又怎样？再站起来就是了嘛。彼得这一次信心不够失败了又怎样？被耶稣说他信心太小又怎样？继续操练，信心就增长了嘛。在使徒行传，在门口，我们都知道很熟悉的圣经，很熟悉的故事。彼得大有信心的叫着那个在门口外讨饭的那个摊子，叫他站起来行走。结果那个人呢，就得着了完全的医治，就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还有一次，有一个叫大比大，或者希腊文叫做多加，一个大叫多加的这个姐妹生病死了，彼得就被请去祷告。已经死了后还要祷告，那还要怎么祷告呢？彼得就想起来，耶稣也曾经医治一个女孩子。耶稣那个时候他要去医治这个女孩子的时候，他就叫其他的这些没有信心的闲杂人等都离开，把他们都赶走，只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去到那个屋子里面。然后耶稣就对那一个死去的女孩子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就那个女孩子她立刻就起来行走了。彼得想到这个故事，所以这一次呢，他被人请去为这个已经死去的这个多加姐妹来祷告。所以彼得这一次他怎么样？他也叫众人出去，他就一个人在那个房间里面，然后呢跪下祷告以后，他就对着那个死人说，大比大起来。然后圣经就描述大比大就睁开眼睛坐起来。弟兄姐妹，彼得成为一个大有信心的使徒啊。不要害怕失败，是谁告诉我们说不能失败？耶稣知道我们不完美，耶稣知道我们会失败，但是我们每一次失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回到他的面前，接受他的安慰、鼓励还有赦免。就是因为我们的失败，耶稣才需要上十字架，他才需要在剪毛人的手下不开口，他才成为那位为我们牺牲代赎的羔羊。我们上次有提到，因为以赛亚书53章那个被杀的羔羊，对我们来说是应许成就在我们身上，所以以赛亚书54章的这段经文也可以是对我们来说是真实可以应许在我们身上的，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就引用以赛亚书54章，因为他知道以赛亚书53章的那位羔羊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弟兄姐妹，所以其实失败不丢脸，害怕失败以至于连尝试都不敢尝试，那个才是真正的丢脸。我们不要害怕失败，当你一直尝试一直尝试，后来成功的时候，人家就忘记你前面的失败了。如果你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你不敢跨出去，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提升自己到一个新的层次。如果你只接受成功不能接受失败，你就不能够在世界上面成就伟大的事。如果你不能够忍受吞几口海水，你永远不要想行走在水面上。勇敢地跨出去，不要害怕失败，不要害怕羞愧，要记得神给我们的应许。神说不要害怕，因为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我们不要受限于眼前的现实，我们不要受限于目前的范围，我们不要受限于过去的经验，我们不要受限于那个恐惧，还有那种害怕，那种羞愧。这是以赛亚书54章1到4节里面告诉我们的。而为什么可以拥有这四点呢？是因为最后这一点，就是在第5节， 为什么我们不要受限于前面那一些？是因为第五节说我们不要为神设限。有前面那四个不要受那些限制的理由，就是因为神没有极限，就是因为神不受限制。第五节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神的意思就是说，我的百姓啊，不要受限，因为创造你的、救赎你的、跟你立约要赐福给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是全地的神，是没有限制的神。你也许到了一个新的、陌生的环境或者领域，但我们的神是全地的神。你也许遇到了大问题，但我们所服侍的是一位伟大的神。你的对手也许很厉害，但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不要为神设限，不要说不可能，不要害怕退缩，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当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他的妻子撒拉早就已经过了生育年龄了，但是神跟他们说，你们明年会有一个孩子。撒拉听见了就偷偷的笑了，他觉得神在开玩笑，他觉得怎么可能，我就这个已经都已经94岁了，怎么可能还生孩子呢？你们记得神怎么回答吗？神说，撒拉为什么笑呢？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利米书32:17-18，那里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施慈爱与千万人，是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神说，你们可以勇敢地突破局限，不要限制自己的发展，因为我要做你们的靠山。也许是你的学业，也许是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家庭，或者是你的儿女，或者是你在属灵上面的成长跟复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最后，我用一个故事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钢索的这个特技人员，他有一天呢，在尼加拉瓜大瀑布上面就拉了一条绳索，一条钢索，而且拉得很紧很紧。然后一切就绪之后，他就推着这个他的手推车在这个钢索上面行走，他这个走在这个钢索上面，通过尼加拉瓜大瀑布推过去，然后呢再把它推回来。哇，观众哦，现场观众跟他报以热烈的掌声啊，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么危险，太厉害了。然后呢，他把他的狗放到那个手推车上面，再来回的走了一圈，哇，这个观众呢，又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接下来呢，他把他的儿子放到手推车上面，推着他走过去，然后呢再推回来。就一整天下来，他就推着他的家人来来回回在绳索上走来走去。最后呢，他注意到有一位观众特别的兴奋。他看得出那个人呢成为他的粉丝了，所以他就走过去问他。他说呢，这个你认为我可以再走一次吗？那个人大笑说，我相信你可以再走一遍，我已经看了你一整天了。他就再问他说，你真的相信我可以再走一遍吗？那个人回答说，当然，我100%相信你可以再走一遍。可是那个特技人员跟他说，我觉得你并不是真的相信。那个人听了以后有点生气，有点火大，他就说，你在说什么啊？我已经看你走了好几个钟头了，我看你推着你的家人们啊、狗啊走来走去，我100%相信你做得到。这个特技人就说，哦，好，那你坐上手推车。那个人就回答说，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那个另当别论了。弟兄姐妹，如果我问你，你相信神凡事都能吗？可能大家都会说，我相信，我举双手相信，相信上帝凡事都能。但是我们时常嘴里面说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却是相反。我们时常悲观焦虑灰心，我们呢不愿勇敢的跨出去，我们就受到过往的局限，我们不相信神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到新的境界里面。今天我要请你跨出去，坐上手推车，不要再浪费你的生命在这些恐惧焦虑悲观跟沮丧的情绪 和这种错谬的想法当中，不要再说我不可能，不要再说这样就够了，不要说我一直都是这样，我过去都是这样。你要相信，只要你在神的手推车上面，神一定能够带领你突破重重的困难，能够带领你成就令人惊讶的美事，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为我们荧幕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观众朋友来祷告。主，求你扩张我们的生命。主，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丰盛，在全备福音的恩典里面，我们已经有些许的领受，但我们领受的太少了。我们已经有些许的明白，但我们所明白的太少了。我们已经有些许的信心，但我们的信心仍然太小了。主啊，求你扩张我们，求你提升我们。主啊，在新的一年面临这个新的这个疫情的状况下面，过去都没有遇见过的，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可以依靠你的恩典，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大能大力，能够有更多的突破，有更多的成长，在我们个人的灵命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工作职场当中，主啊，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在我们整个属灵的生命当中，主啊，带领我们再有新的跨越，再有新的突破。主啊，赐给我们从你来的意象，赐给我们从你来的梦想，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信心。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能够扯断那过去拦阻我们、限制我们发展的那些绳子，那些错误的想法。主啊，让我们可以与你同心，也可以与你同行，能够完成你要我们完成的工作，使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